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23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法新社报道，欧盟国家在经过几周的争论和协商后，23号同意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实施第21轮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这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各方亦达成共识，将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上限维持在每桶44美元，并将在未来12个月维持不变，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经参与对乌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政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礼拜三7月22号投票决定禁止销售含有中国公司零件的设备，这些公司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他们被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承诺将彻底围堵零件漏洞，礼拜三通过新规，禁止销售任何含有华为制造、具备逻辑处理功能硬件组件的设备。中共海警23号又冲钓鱼台列罪，称依法维权巡航。本月首早，日本和中共海巡船曾在该海域附近对峙，正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礼拜四表示，昨日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短暂交谈，但中共外交部今日回应，在马尼拉期间，王毅没有和日方会见的安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继昨日发言，强调台海安全之后，今日再次发文指出，任何国家都无权限制台湾海峡在内的国际水道通行自由。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四月举行期间，因发生枪击事件而中断，这一场活动将在本月24号在华府重新举行。美国特勤局局长坦言，这个是他24年特勤生涯中威胁程度最高的一次。据悉，晚宴地点已改到前身为川普国际饭店的华尔道夫饭店。特勤局副局长昆恩讲，伊朗曾公开表示要杀害川普，该局亦在权衡其他不公开情报，无人机威胁是目前首要防范重点。讲到三高，好多人正是盯住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去厕所好几次，早上起身仲好累。中医讲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上亦都静不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纽约长洲 Linda 女士的反馈呢。
血压有时真系好高，有时又会好低，但系食咗三高代谢补，佢价钱真系好平，效果亦都好好，因为佢呢种唔系药，我个人真系非常之中意。瞓觉嘅时候就可以一直瞓到天光，夜晚唔使起身小便。
呢个唔系偶然，代谢顺咗，睡眠自然稳落嚟，三高指数亦会跟住平稳。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瓶装有85折，30瓶装更加会打8折，点击置顶留言连结马上选购呢。川普礼拜三在接受媒体 Axios 采访时说，我正在考虑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规模空前，我即将做出决定，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川普也表示，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在两分钟内介入，但他也说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对伊朗发动新行动。川普也再次重申，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承受的痛楚还未够多。 两名熟知调解和斡旋行动的区域消息人士指出，伊朗高层尚未接受最新提出的方案，其中一人讲到，我们正在努力，但伊朗方面并不配合。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晚第十二日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攻击，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的一处海军前哨基地遭遇空袭，同时在阿瓦兹和马克沙克尔港亦都传出了多起爆炸声，这两个地方都是伊朗西南部重要的石油和工业中心。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布什尔省的省长称，有一枚导弹击中了靠近布什尔核电厂的一座发电厂。伊朗这边亦有最新的报复袭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礼拜四称，位于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日遭伊朗导弹两次袭击。伊朗媒体今日早些时候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阿什奥什还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披露，美国军方礼拜二使用了 B-1B 远程轰炸机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这个冲突重启后首次将该型飞机投入实战。该消息随后得到霍士新闻的证实，据美国空军表示， B-1B 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几十枚巡航导弹。分析人士指出，B-1B 以其高速和大载量弹著称，这次出动是向伊朗传递明确升级信号。与此同时，美英两国的基地亦有大量轰炸机群严阵以待，释放出美方可能恢复大规模作战信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四发帖宣布，自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的第九日内，已重新引导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一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另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川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根据飞行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消息，过去一周内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该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各地完成部署，而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加强行动。另一位官员称，过去几日里面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医院是救治在中东战斗中受伤美军士兵的主要场地。再来关注红海局势紧张升级，胡塞武装已开始在红海攻击两艘沙地船只。川普礼拜四一早就发帖指出，对胡塞武装非常失望。川普讲，如果他们再次这样做，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因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美国将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本身实施严厉的军事制裁。美国卢比奥亦在东盟讲，胡塞武装对沙地的海上封锁是受到德克兰诱骗所致，他们足够聪明，应当置身事外，亦应该停止行动，就给我们静观其变。但显然局势并非正面发展。对于伊朗，卢比奥表示，伊朗曾计划将导弹库存翻倍，伊朗每日都在恳求美国达成协议，看来伊朗还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将继续付出代价，每晚的代价都在升高。23号，中共海警局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黄岩岛海域发生对峙。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表示，当日海警防卫队和渔业局船只前往民主礁海域，向菲律宾渔民发放燃油及食品， 并维护渔民作业安全。不过上午5:54起，中共海警3302舰逼近菲方公务船，最近距离只有50公尺。上午6:29更以水炮喷射逾两分钟，导致间接击中船只。另有中共海警舰在菲方船只前方大约500公尺处危险穿越航道。菲方公布影片，同时指责中方行动违反海上被碰规则国际公约，危及执行人道任务的人员安全。菲律宾外交部昨日的新闻稿指出，菲律宾政府对中共官媒的侮辱性 AI 动画向王毅提出抗议。此前中共官媒声称菲律宾是猴子，丑化该国形象，并且涉及歧视，引发大量争端。此时南海情况再次激烈升级，引发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观众朋友，你觉得美国会不会继续涉足南海问题，维护印太地区安全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讨论。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日前被要求从乌克兰军队卸任。他在23日提到，乌克兰今年已从俄罗斯部队手中夺回700平方公里领土。西尔斯基在 Telegram 平台发出了卸任声明，同时强调自己交付给继任者的是一支不仅能够防守更能进攻的军队。西尔斯基在2024年初接掌总司令一职，此前曾在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负责防卫并成功反攻夺回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领土。不过其指挥风格被形容为缺乏弹性，部分批评者认为导致战场上不必要的人员牺牲。在卸任声明中，西尔斯基特别提及今年乌军的重大进展，包括成功阻止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攻势，以及2024年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的大胆突袭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基乎这次人事调整可能反映乌克兰高层对战争策略的重新思考。随着冬季即将来到，战场态势复杂，继任总司令将承担更大责任，包括怎样在有限资源下维持防线，提升部队士气，并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23日消息，一名同时持有中国和土耳其国籍的21岁维吾尔青年阿迪尔，在德国寻求庇护期间被从法兰克福机场遣返回中国。他的母亲古泽莱透露，阿迪尔于本周二，亦就是21日离开德国，22日上午抵达北京后，随即被中共当局带走拘留并接受讯问。此事引发外界对德国移民执法的强烈质疑。阿迪尔一家在2017年从中国移居土耳其，并长期在当地生活。阿迪尔在2024年取得土耳其护照，近期前往德国寻求政治庇护。不过德国当局未将他转往土耳其，而是直接遣返中国。这一决定令其母亲深感震惊和不解。古泽莱在伊斯坦堡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他希望儿子能够在礼拜四的午夜前后获准搭机返回土耳其。他激动地说，如果我儿子不能够回到土耳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希望能够再见到我的儿子。德国政府和中共方面目前尚未对此案作出正式回应。德国内政部表示，德国并未暂停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措施，但根据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的原则，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应获得保护。这起事件令人联想到去年11月的类似案例，一名维吾尔女子同样被德国遣返中国，官方事后承认是官僚作业失误。幸运的是，这名女子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后就转往土耳其， 外界不禁质疑，呢次是否又系类似行政疏失，仲系德国喺移民政策上出现咗更深层嘅转变？总部设喺挪威嘅维吾尔援助创办人阿尤普指出，德国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呢类遣返行为无异于提供坏榜样，严重打击中国境内外维吾尔人嘅希望同埋信心。佢呼吁欧洲国家应严格遵守保护难民嘅国际义务，避免将寻求庇护者推向危险境地。讲到护眼，好多人第一反应是买叶黄素，但其实眼睛真正缺的是深层的水润支持。北美有位 Lily 女士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眼睛总是又攰又痛。来听一下她服用润眼宝后的感受。润眼宝主打先润泽再补营养，帮助眼睛从内部补水锁水，令护眼营养真正吸收到位。点击置顶留言连结了解详情。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我们下期再见。